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 AM 1430频道为大家播出。
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相信很多朋友在面对未来的生活当中，会觉得婚姻生活是希望能够更加美满，更加幸福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不过怎么样经营婚姻呢？这可是一门大学问。今天我们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主讲如何看待婚姻。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呢，您所选择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我相信听众朋友和丹丽一样都是非常有兴趣要知道的。不过呢，俗话说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么结婚之后啊，其实不只是相爱啊这么简单，还有好多好多不同的问题呢。
对啊，我们常常都听人家讲啊，俗话所讲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从这个男女的相亲相爱，然后进而结为夫妻，成立这个家庭，那么负起了这个生男育女将父养家的这个责任呢，这是大部分人对这个生活的共同选择。有的夫妻呢十分幸运，彼此呢一见钟情，终生相爱，建立了一个美满幸福而温馨的家庭。不过呢，也有不少的夫妻一生为情所困呢，为爱而苦的人呢，吃尽了这个婚姻的苦果，我只好仰望苍天啊，一哭无泪。在前一段时间呢，我在报纸里面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香港有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哈，突然之间呢病死了，引起了成千上万的这个人啊为他哀悼落泪，特别是对他的不幸婚姻啊更加的关注。有生亲友呢禁不住内心不平的情绪啊，而声讨其前夫啊对其前妻无情无义。当然呢，每对夫妻呢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谁对谁错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我们现在呢要探讨的是以佛法的这个道理呢来分析这个婚姻的内涵。我想呢从三个方面来供各位听众分享。第一呢，婚姻是缘分的一种缘系。在佛经里面这样讲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现在做者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十分微妙和不可思议的。有的人学业有成，事业更加如日中天，可是他们一生中呢却未能遇到一位能让他们心动的红颜知己。但是有一生人有了爱情，却不能维持美满的婚姻。这充分说明了这个男女之间是否有缘分，还要知道彼此的缘分是否十分深厚坚固。那么这个缘分是从何而来的呢？佛教说缘分是从过去生中而来。过去生可能是前一辈子，亦可能是十辈子或一百辈子以前。正因为有前世的这个因，所以今世啊在众缘的和合之下才会产生相爱，我有终生欣喜的这种激动。就像一朵花的这个成长，想要有花的种子，还要有阳光、土壤、空气、 水分和人工等条件才有花开的结果啊。
是的，师父您说到这里啊，让我想起来啊，刚才您说婚姻是缘分的一种延续，不过缘分呢可能也有分善缘或是逆缘呢、啊、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当地讲的非常非常对，这个缘分呢也有善缘也有逆缘两种不同。婚姻既是缘分，就应该知道这个缘分呢有可能是善的，所谓的善缘呢就是来还债的，也可能是逆的，逆就是逆缘，逆缘呢就是来讨债的。善缘是什么意思呢？善缘呢它会促使你这个婚姻更加的美满幸福，彼此相敬如宾，同甘共苦，永沐着爱河啊。就像我们大家读过历史都知道哈、啊，就像这个张学良将军和这个赵氏小姐的这一段爱情故事啊，都是很感人的、啊。他们一见钟情啊，终身相爱，白头偕老，是一个很典型的很美好的这个爱情故事啊。那么这个逆缘是什么呢？逆缘呢可能导致这个婚姻破裂啊，伤心透顶啊，苦不堪言啊。就像世人有好多人结婚以后呢反爱未酬，破口相骂啊，彼此相责，甚至呢对证公堂，上诉法院，造成了这个往事不堪回首啊，心里面非常难过，痛恨既知今日啊，何必当初啊，哦，后悔莫及啊。所以呢爱情呢是很复杂的，我们希望说每个人呢都能够遇到的红颜知己，都能够遇到善缘，有善的结果，那这个是最幸福快乐的。不然的话呢，这个婚姻呢也带来了好多的烦恼痛苦。
是啊，听到师父这么说啊，也让我们想到有些人呢是非常之相爱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在一起，好像父母反对啊，或者因为周遭的一些环境的问题，那这样怎么办呢？
当地你问得非常好，这个佛教里面有一个专用名词叫有缘无分，有这个缘相见大家在一起，但是呢没有这个缘分来一起永远呢结为夫妻，这个就是有缘无分。像有的情人呢虽然呢有这个缘相见啊，但却无分永远相聚，有的既有缘也有分但不能长相随，这个也是一个缺陷。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不少人呢情有独钟，自己呢觉得爱他所爱的人呢无怨无悔，可是因为这个家庭环境啊，或者是社会习惯呢，甚至是事业的这个因素，彼此之间只有见面的缘，却没有终生相伴的这个缘分，仅能在默默的祝福心中的情人，却永远不能成为现实生活中的这个夫妻啊。甚至有一生情侣啊，将要结婚的时候呢，对方突然因病死亡或临时变卦，我使另外一方呢顿时依靠啊，心里面非常的悲痛。又有一生这个情人呢既有缘亦有份，可惜呢这个婚姻如过眼烟云，刹那即逝，只有留下过去的回忆，却不能终生相爱永远相随。就像以前呢我们曾经看过报纸，就是有一个电影明星，虽然呢能与这个爱丽结婚，但无奈呢好景不常在，婚姻关系只能维持了12年的关境，最后呢彼此之间只能成为自己啊女儿的父母，我不能成为夫妻，真所谓的缘分已尽，这是这个道理。
师父啊，听到这里呢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了，在婚姻当中呢难免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啊，就算牙齿有的时候都咬到舌头了，所以呢大大小小的事物造成呢可能有些夫妻甚至会吵到要对簿公堂要离婚，那么这个情况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啊？
当年你问得很好，常常夫妻之间这个吵架都会辩论是究竟是谁对谁错，总是要找出一个水落石出，不明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这个呢是婆说婆有理啊，啊公说公有理，那搞得这个是非难辨，好坏不分。那么究竟这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呢只要是在因为这个凡夫啊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只有看到外在的这个现象，那么佛法的这个观点呢是要我们 透过事物的外表去参透事物本质的真相。如果我们放下所有的偏见和执着，凡事以这个平常心来诚心认识某某太太啊，与某某先生啊最早的相识，以这个相爱的过程，或者再深一层的去了解他们过去的姻缘，那么现在的结论呢就会更加的明白。所谓凡事离不开前因和后果啊，是以非以呢，这样呢会更加的中立一生。所以呢，夫妻之间呢对婚姻的破裂啊，以及导致这个离婚后的种种后果，我想呢彼此都应该负起一定的责任，同时要敢于承认啊某一方面的错误。
那么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避免有这样的情况呢？
从佛教里面的观点来看，这个爱情啊，觉得彼此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应该要慎重，不要把爱情婚姻当成儿戏，应该要在这个恋爱的时候呢很慎重的来选择这个婚姻的对象，还要敢于承担爱情所付出的这个代价，这样呢才可以考虑到情定终生的婚姻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结婚的结果好不好，关键在于谈恋爱的过程。谈恋爱的过程呢就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我们对男方呢对女方，女方对男方呢要彼此头脑要很冷静，要有理智呢去选择你相爱的人，不是一种游戏。
激发自信。
佛经讲座。
恭请答义法师主讲《地藏经》。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继续供大家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内容。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讲到，从佛教的观点来看，病苦啊有三种病。第一种病呢，就是四大不调病，就是我们有时候感冒啊，或者是肠胃不好啊，身体有时候不舒服啊，这种病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身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在这个四大里面的有任何一大里面也出问题，那我们身体都会不舒服。很简单，如果说我们外面天气很冷，那我们穿的衣服穿的少了，到外面受感冒了，那你就会得病。还有时候呢，你的肠胃不好，除了某一种这个食物吃下去呢，你就要拉肚子啊，或不舒服啊，这时呢都是属于四大不调病。那么第二种病，就是我们上一次讲过了，讲到一个魔护身的鬼护身，在一个比丘尼身上，就像有一生人本来好好的，那么去旅行回来以后呢，整个人变了，就是有一种灵魂啊，或者是一种鬼啊，护在这个人身上。所以像这种呢，是需要诵经来超度他们。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第三种病。这种病是比较麻烦的，这种病叫什么？叫业障病。就是你在这个无量劫以前呢，所种下的这个因，那么现在的果报护在你这个身上，那这不是呢一天两天能够消除掉的，所以要很有耐心，要不断的发心啊，来修行啊，念佛啊，忏悔啊，不单呢要自己来念佛，还要广修一切的功德，那么才能可以把这个业障病消除。这种业障病呢，主要体现在哪一方面呢？业障病呢，主要是体现说，像有的人得病，那么得了这种病都是很奇奇怪怪的病，这个医生把这个病治好以后呢，又另外一种病又生起来了，然后呢莫名其妙全身都是病，常年都是病。那么这种就是佛教里面讲，就是这个业障病，这个业障障住了，让你身上呢受种种的苦。那么有时候呢连医生都觉得没办法，觉得这个很麻烦的一个病。得了这个魔病和这个业障病的人呢，去看中医，医生呢是讲不出什么问题，这个医生只是看你的病是不是风寒的病啊，看你的身上有什么变化，他只是看到这个外相，再通过外相呢判断之后呢给你下药。中医一般来讲是治根，比如你的皮肤长这种疮啊，或者是皮肤病呢，他就知道哦，是因为你的肝脏或者是肾脏内脏里面有什么问题，所以呢产生外在的变化。内脏呢是个中心，如果外在出了问题呢，一定是内脏五脏六腑里面出了问题，这是那个中医的这个理论。那么西医呢是头痛的时候呢是医头，脚痛的时候医脚，不会把内脏跟外表呢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医的理论跟这个西医的理论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佛教比起这个中医和西医呢更加讲的圆满一点，佛教呢讲这个前世无量世，这个魔还有这个鬼呢，这个业障呢不是一生一世，是前世无量世。如果有人得了这种病卧床不起啊，或者是心里面呢不得安宁呢，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应该呢要到寺庙里面来拜佛，在佛菩萨前面去高声转读这个地藏经，就是地藏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有这种魔病业障病，我们最好呢在佛前诵读地藏经。那么读经的时候呢要身口意三业清净啊，身体要端正啊，内心要恭敬啊，最好是用这个盘腿的这姿势来诵经，然后诵经的时候呢要随文日观，这样念经呢才有这个效果，才有功德，不可以有口无心，要仰道心道了解明白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另外我们可以将这个病人啊平常喜爱的东西，无论是金银财宝还是衣物房屋啊等等，可以把它卖掉， 完了以后呢，可以呢为这个病人呢去做功德，就可以去供养三宝啊，救济穷人啊，或者是做那个社会的福利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往生的人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特别是呢，病人在临终的时候有好多的痛苦，那我们如果能够为临要往生的这个人呢供养佛法僧三宝，这种功德会更大。这是在《地藏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临终的病人减轻他的这个痛苦，这也是一种临终的关怀。那么另外一种临终关怀呢，就是我们在病人临要往生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哭，要跟他们呢专心的念阿弥陀佛，希望他们提起正念，能够心里面不要有任何的杂念，那么这样对病人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病人呢在临危的时候呢，最好呢可能送这个地藏经来回向给这个病人，特别是呢在病人的前面高声读诵地藏经，那么这样呢对往生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特别是呢一个人往生以后呢，最好呢能够跟他念佛念八个小时或是24个小时，那这样对这个临命终时的人呢也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人者往生的时候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要跟他念佛念八个小时或24小时，最好呢就不要动他的身体，因为按佛教里面所讲呢，人死了以后啊，这个神识还没离开你这个身体，虽然他身体死了，但是呢这个神识还没离开，你讲的话或者去触动他的身体他都能够感觉到。另外还有一种功德很大的事呢，就是不当读诵地藏经，还要书写地藏经。有的人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写佛经，乃至有的出家人呢发心就用舌头的血来写地藏经。听说中国有一位比丘尼的师父叫海德法师，用18年的时间用血来写13部大乘佛经，其中有部呢就是地藏经。所以不单呢是自己写，也要向别人来抄写。这样做呢有什么意义呢？第一个意义呢，就是抄写经书可以令人加深对经文的记忆和理解。一句句的抄写地藏经会让经文呢很深的含藏在我们第八识里头。第二个意义呢，是通过抄经让经典广为流通，让更多的人有这个机会接触到地藏经。另外呢，就是自己呢可以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于让其他人来塑化，塑就是这泥塑，画就是用笔来描画，将来会得到很大的利益。这是释迦牟尼佛在经中所讲的。
上古间回荡的珍重，是佛陀内心的孩 不伴着离家的孩子。